天，神啊，请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了。我的心呢，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鞋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来到这里啊，也有很多很熟悉的朋友。想想看，我认识周波还有叶子，应该是有20年的时间，2004年、2005年，很长的时间。所以最近其实没有太多人叫我小马，因为这个名字已经遗传到已经给我儿子了。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我有4个孩子，前3个都是女孩子，现在已经比较大了，8岁、10岁、12岁。然后呢，最近是去年才生了老四，是一个儿子，他现在10个月，所以大概这是我们家现在的状况。我不知道最近应该不是最近，应该是前一两个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刀郎的那个新的专辑，非常火的那个《罗刹海市》，对的。据说那个播放量已经在网上过了多少亿次。那么，之所以这首歌非常的火，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歌词，对吗？大部分的媒体都像破案一样，试图去解读呢刀郎的歌词里面到底是在骂谁，所以网上非常的火，因为他的歌词，吃瓜群众特别多，那因此也殃及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歌手。那我也很喜欢音乐，所以我也去听了这首歌，并且呢听了这个整张专辑，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循环，大概从整张专辑循环了5、6次，也去恶补了一下《聊斋志异》的第四卷，就是罗刹海市那个故事，非常精美的故事。我还会给我们家的小朋友来讲这个故事。那我发现大部分的媒体人所犯的错误和当代的基督徒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所犯的错误很类似，无论是字面意的解经、灵异解经，或是很倾向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我们自己的这个意图读到经文当中。那么我听到最合理的对刀郎这个音乐的解读，是因为在百老汇做音乐的一个音乐人，然后呢他是把这个刀郎这个整本一个专辑，大概12首曲目，包括他的序曲然后连贯的作为一个解读，从他的开幕，从他的节奏的特点，甚至到第一首歌作为序曲当中的元素如何在整本专辑当中不断的发展在一个大的图画当中如何翻新对于《聊斋志异》那个故事对于现代这个社会的一个讽刺，非常棒的一个专辑。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一个大作画，我们就很容易错失作者这个初衷所在。那么诗篇是基督徒相对比较喜欢和熟悉的文学类型，因为诗歌很容易联系我们个人的情感，不是吗？它的个人性是很强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不太知道如何把那个诗篇放在整本圣经当中去看，也容易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把我们自己的情感读进去，从而呢会有一个错误的结论。 那么诗篇一共有150篇，如果你看圣经，圣经一共有150篇，它是一个整体啊，出现在圣经当中啊。编纂者他是有意的编纂着150篇诗篇，来对应什么？遥遥对应摩西五经。那诗篇一共有5卷书，遥遥对应摩西的摩西五经，是神的百姓作为受造物，作为堕落的人，也作为那个恩约当中的那个守约的人，去回应他们的创造者，回应他们的拯救者，还有回应他们的立约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诗篇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主啊，你是配得赞美，是对摩西律法所彰显的那位上帝的一个赞美。好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诗篇，我就不再读了啊。如果你记笔记的话，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真正的敬拜，我会从三个方面来看今天的主题。第一点，真正的敬拜以神为满足，第一节到第四节，真正的敬拜以神为满足。第二点，真正的敬拜以神为稳妥，第五节到第八节，真正的敬拜以神为稳妥。最后一点，真正的敬拜以神为喜乐，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以神为满足，以神为稳妥，以神为喜乐，是真正的敬拜。我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把你的话语恭敬在你面前，仰望在你面前，恳求你施恩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啊，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喂养我们贫瘠的心灵，帮助我们渴慕，渴慕的听，帮助我们可以明白啊，帮助我们可以对照生命啊，继续来回转归向啊，帮助你的荣耀借着你话语的启示，借着耶稣基督将荣耀归给你。我们一起祷告，奉耶稣名，阿门。好的，我们进入第一点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诗篇16篇的小标题。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那我讲的小标题的话，不是诗篇啊，这里没有啊，不是后人编纂进去的标题。如果你翻开赫赫本，它有一个标题是什么？为信心稳固而祈祷。我指的不是这个标题，那这个是后面编纂的人加进去的。我指的是那行小字，大家看这里有个小字叫大卫的金诗。那这行小字是出现在原文当中，是在那个诗篇的第一行，没有任何的区分。那所以呢，我们不能忽略它。那么在整本150篇的诗篇当中，一共出现了6首金诗，除了16篇以外，还有56、57、58、59、60。所以这样看来，金诗似乎它是诗篇当中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类别。那它是怎样的类别呢？那历史当中呢，无论是神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根据它字面的意思给出了2种解释。一种是它的字面跟金子有关，是像金子般的宝贵；而另一个呢，则是它有一个隐藏的奥秘的意思。所以历史当中有名的布道家司布真，他曾经把这2种解释高度的浓缩在一起。他说，金诗是一种关于神宝贵奥秘的诗篇。那我们在新约的使徒行传当中也可以看到啊，当使徒保罗和彼得曾经2次在他们的布道当中引用了诗篇16篇，所指向呢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所以这样看来，诗篇不仅是诗人个人他表达他对神的个人情感，它也是一个预表性，也是一个启示性。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讲到第一点，真正的敬拜以神为满足，第一节到第四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那大卫的祷告是以他对神的投靠而开始。那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这首诗篇是一个非常励志、很鼓励的诗篇？比如说第二节，我的好处不在你了；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第九节，我全人都要欢喜快乐。然而大卫的第一句祷告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仿佛这个作者正在身处难处甚至危险的一个背景。那第一句的经文更直白的翻译就是，神啊，保护我，让我在你里面避难。那我们家那个老四，那个十个月的一个男孩，最近越来越显露出男孩的特点，这是我们养3个女孩从没有见证过的。好奇心非常强，莽撞，看似无所畏惧，只要他没有感到危险，只要没有摔疼， 他就会信心满满的到处去冒险，登梯爬高，直到他摔疼，直到比如说打雷了，大的声音或者有陌生人出现，他才会连滚带爬的回到父母的怀抱里，做什么？寻求保护和避难。所以保护和避难，它不是一个人在安舒的日子会发出的请求。那如果我们看诗篇十六篇相邻的诗篇，无论是从第十篇一直到第十八篇，大卫脱离扫罗的手，我们有理由相信诗篇十六篇是大卫在一个急难当中所发出的祷告。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遭遇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一些细节，那作为读者，我们却应该好奇的是，为何在急难当中的祷告可以如此的激励人心？为何我们在急难当中的祷告却常常是愁苦和无力？我们和大卫所相信的、所投靠的神，难道不是同一位神？那么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大卫的祷告。那首先，我们先来对比一下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大卫对神的称谓。那第一节大卫称呼神为神，而第二节他称呼神为耶和华。那有时呢也会直接被翻译成主，这样一个称谓。那么神百姓对神的不同称谓，反映出了他们对神的关系所侧重的不同方面。那神这个称谓特别在于神类别上的称谓，它是一个类别上的称谓，也就是说神他是神，他不是人。神性和人性是不同的类别，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一个侧重在神超越性上的称谓，因此神和人之间是有距离，人应当敬畏这位造物，人应当在这位造物主面前谦卑，而这正是当代基督徒对神所缺乏的认识。当我们读到旧约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适应，仿佛旧约当中的神和新约当中的耶稣很不同，一个遥远威严，一个亲密温柔。当代基督徒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是从上帝的好像临在性或者同在性亲密性入手，作为一个起点去认识上帝。从而当我们一看到旧约当中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威严的时候，我们就会生出水土不服。而圣经当中的犹太百姓，当他们认识上帝是从神的圣洁、威严、律法入手的时候，当他们遇到一个亲近罪人的耶稣时候，他们同样也发生了水土不服。那么第二节当中，大卫开始称呼神为耶和华，也就是新约中门徒所称呼耶稣的那个词“主”这个称谓。那么和神这个称谓不同，主是一个关系上的称谓，表达的是这位上帝与他的百姓是有一个立约关系。所以当大卫称呼神你是我的主，这表明大卫所祷告的神，他不仅是那位有超越性有能力的，他也是站在大卫身边。所以大卫的祷告才符合这样的逻辑，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了。那么大卫的投靠恰恰是因着他抓住了神在立约当中对百姓的应许。那摩西曾经在以色列百姓的摩西曾在他临终前提醒以色列百姓，神曾经在恩约当中对他们的应许，申命记三十一章，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惧怕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大卫正是抓住了神这样的应许，所以当他投靠神的时候，他对神的同在和保护是有信心的，他是有确据，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应许。所以基督徒们，大卫的祷告不仅仅要塑造我们祷告的方式和词汇，更重要的是他应该塑造我们对神的认识。神的超越性和他的临在性或亲密性，两者是缺一不可。没有对神超越性的认识，你的祷告当中就不会有的敬畏，就不会有的谦卑，甚至会口不择言，仿佛你在和一个和你一样的人在说话。 没有对神超越式的认识，你甚至不会体会到你和神的亲密感有怎样的不同。你可以想象你和一位国家主席做朋友，想一想就很吓人，不是？和一位有超越性的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真敬畏的事。那我曾经在神学院最喜欢的读书者最喜欢的一个教授是这位老人家，他是旧约的专家，也是语言学的专家，那汉语可能认识，那个 Dr. Gentry。 那他在课程当中，他的声音是非常洪亮，但是他每次在课前的祷告却轻轻，非常非常的温柔，以至于整个屋子人需要完全的安静下来才能听到他的祷告。我们看到是这个老人家在上帝面前的那个敬畏。或许学习旧约的确会帮助我们对于神超越性的认识。那么反过来，没有对神亲近的认识，你的祷告也会出问题，你的祷告也会像一个干巴巴的，像工作报告一样，而不会像大卫这样对神倾心吐意，对神充满了那个甜言和蜜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卫祷告。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灌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那么大卫这段所祷告是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摩西，这个诗篇的五卷书直接就对应了摩西五经，仿佛是神的百姓对神律法的一个回应。那我们从这段大卫的祷告就可以看出，大卫所祷告的恰恰是在回应神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十诫。刚才我们看那个要理问答已经非常清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大卫不仅在提醒自己曾经与上帝有过这样的立约，更是按照神的心意进一步解读了什么叫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大卫的解读是，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称呼神为主，称呼神为唯一的主，意味着一个人的满足不在神以外，这才是真正的敬拜。弟兄姐妹们，大卫将神在十诫中的命令归在了一句情意浓浓的誓言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这位与我们的立约的主以外。因为当一个人想要去自我伸冤、自我谋图福利的时候，恰恰说明了他的好处仿佛在其他的什么地方，仿佛无法在神的里面得到满足。而大卫的祷告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仿佛在一个婚礼上，新娘对新郎的爱和委身，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里，所以无论环境如何，我一点爱都不会给他。大卫口中所称呼的主和大卫满足的来源是一致的。兄弟们，大卫称呼的这位主和他满足的来源是一致的。这有没有让大家想到我们其实在福音书当中，很多时候在马太福音，比如说第八章那个大麻风病人，还有百夫长，他们对耶稣的称呼为主，和他们所对于耶稣的认识是一致的。一个人口里的承认和他心里的相信需要是一致的，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敬拜。那么什么叫做我的好处不在你？或许你会好奇，大卫在祷告的时候他所想到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大卫所想的祷告是王位，是土地，是家道丰富。很有可能大卫口中的好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福气，因为大卫祷告时的处境很可能是在一个很艰难的时间当中，并且诗人用的是一个双重否定的句式，没有好处在你的外面。这意味着神本身就是大卫的好处，大卫所看为的好处和神是不可分割的。 那我们可以，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何大卫在神的眼中被称为什么？
是合神心的人。
因为大卫并不像法利赛人一样，只看重守律法，从而维持一个宗教上的行为。大卫是真的爱神，大卫认出上帝的美好，承认离开上帝就不会有真正好，而这正是神向他的百姓向我们所存的心意。神要我们去爱他，律法的总纲就是引导他的百姓去爱上他。而神对百姓这样的心意，恰恰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那个最终的实现。因为耶稣来，恰恰是来什么？成全律法的心意，使人有能力去爱神，并在神里面满足。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曾经说过，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了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卫所祷告的那个好处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如今都在耶稣基督里。只要一个人在基督里，他就住在好处里。大卫的祷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在基督里得到最终实现，成为了每一个投靠神的人可以经历到的丰盛和满足。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在座的基督徒，如今我们都可以比大卫做出更加有信心的宣告，我的好处不再是你以外，因为如今我们恰恰是因着住在基督里，从而可以得到神一切的丰盛。那么既然我们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我们可以在神一切的丰盛里满足，那么它不意味着，它不意味着我们的满足只来自教会的崇拜和服侍，或者只来自你个人的灵修，它也不意味着当你不做所谓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是在神以外寻求满足。那无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生活，还是你的休闲和娱乐，它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基督里的丰盛和神普遍恩典的护理视图二分开。因为我们的工作当中的好处不在神里，我们家庭生活当中的好处不在神里，甚至我们娱乐和休息的好处也不在神里。我们可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满足，因为这些都是基督里面丰盛的彰显，而不是我们在神里面不满足的一个出路或者是一个代替。回到大卫的祷告，第三点，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自己。大卫作为与神立约的百姓，他不仅以神为美，以神为好，大卫也以神的眼光去看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那么《聊斋志异》当中那个罗刹海市的故事，就是一个精美绝伦的一个反应，借以讽刺他当时的社会善恶不分，以丑为美，而人在其中却不自知。而刀郎那个新专辑恰恰是翻新了古老故事来讽刺当下的社会，甚至他把它上升到了一个人类的问题。但是大卫却是清醒，大卫的逻辑非常简单，既然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是众光之父，人的好处无法与上帝分开，那么敬拜跟随投靠这位上帝的百姓就是又美又善，而离开这位美善的来源，人的愁苦必然会增加。上帝喜悦人去爱他，喜悦人以他为满足，而大卫恰恰是喜悦神所喜悦的，他是一个体贴上帝心意。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是一个更完美的大卫的形象。耶稣不仅体贴神的心意，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耶稣更是什么？他成就了神的心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驳永生。那么耶稣成为了罪人，成为神圣灵的那个唯一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因着爱上帝从而开始爱神所爱，特别是神所爱的教会？神的教会是否也是你所喜悦的，因为它是神圣的？或许我在我们当中，也许从一开始就在一间教会的人并不多，或许我们都或多或少经历的不尽如人意的教会。就算你一直待在一间教会，你也或许经历他们哪里又没有善，还不是一群罪人。没错，从人的眼光看，神所爱的教会看起来并不总是又美又善，但正是这群看起来不美善的人，在神的眼中却是美善。为什么？因为教会是神的宝血所洁净，是神用重价买赎出来的，是住在基督里的一群圣徒。我们爱上帝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可以爱神的教会，同样是因为神先爱了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的终极目标不只是自己其乐融融就好，我们不仅要爱这一间教会，我们也要爱神的众教会。所以我们要不停地为其他教会祷告，我们要因着其他教会遭遇患难的时候而难过，为其他教会得以复兴的时候来赞美神，因为我们要爱神所爱的教会。最后我们来看第四，好处不在神以外的反面之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新译本的翻译，追求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但大卫则发誓说自己他不会这么做。那第四节从反面解释了什么叫做我的好处不在神。为何一个人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去追逐别的神？因为他们在神里面不满足，他们生命当中有不满足的愁，他们想在神之外去寻找他们的好处，而结果就是他们的不满足加增。我们不晓得大卫在写下这段祷告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谁。那巴勒斯坦地区的确有不少崇拜偶像的民族，他们也的确无法在敬畏和倚靠假神当中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我认为大卫所想到的不是这个。大卫所想到的应该是曾经与神立约的神的百姓，所以大卫的笔下还有一些词汇代替别的神增加这些自己。那大卫所描述的是一个人从真神，也就是从真正的好处离开以后所遭遇到的光景，这同样是神曾经在耶利米书所控诉以色列百姓离开神之后的光景。耶利米书2:13，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国主的权柄，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大卫正是将一个人试图从耶和华之外寻找满足，试图用其他好处取代神的图景，描述成为一个敬拜偶像的图景。在大卫的祷告当中，人不是在敬拜真神，就是在敬拜别神，不是在真神里面得满足，就是试图在偶像里面得满足。的确，人是一个敬拜的存在，有些人的被造正是为了敬拜。所以弟兄姐妹，此时你是否会想到你自己？或许在你的家里已经不会再出现崇拜祖先的祭坛，你也不会再去烧香拜佛求命算求仙算命。但大卫所描述的却是一个拜偶像的真实的图景，是一个人试图在神之外去寻找满足，而拜偶像的起因正是一个人在神里面不再知足。你是否正在试图 透过工作当中的成就感去取代在神里的满足。我怎么知道？那么当你没有获得工作当中的成就感的时候，没有获得在工作当中你想要达成的那样的一些成就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的反应就知道。如果你还可以感恩并且知足，说明你的满足还在神里。如果你的反应是愤怒是苦读，你很可能已经将工作当中的成就取代了什么。那同样做父母的弟兄姐妹，孩子的健康教育或者是才艺上的成功，是否正在取代你在神里的满足？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对于将来婚姻家庭的渴望，是否正在取代你在神里的满足？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对服侍的果效人前的好名声，是否正在取代你在神里的满足？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同样可以透过当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你自己的反应就可以做。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神里面满足的时候，也是我们承认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什么。也正是因着神的美善，我们可以真正敬拜神。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常常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弟兄，特别是当我们开始不满足的时候。好的，我们进入讲到第二点，真正的敬拜以神为稳妥，第五节到第八节。大卫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当中的祷告表达了他在神里面的稳妥。大卫的稳妥表达在当时人生经历当中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神的产业，另一个则是神的包括。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我们在神里面的产业是稳妥。第五节和第六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这两节经文中，大卫描述了两个不同的场景，但一个是宴席上的场景，而另外一个是继承产业的场景。而这两个场景呢，也是交织在一起，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大卫仿佛是神的儿子，与神同行，并且将来要继承神产业。那大卫这两句祷告在旧约时代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提到产业的时候，大家想到的都会是什么？是土地。就仿佛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进入迦南之后分土地，而大卫的时代那个土地早已经分好。而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就让人一下子想到了利未这个支派。因为只有利未这个支派，当他分土地的时候，他没有被分到土地，从而神要成为他们的产业。申命记十八章，利未支派和祭司和利未整个支派在以色列中必无分无业，他们所吃的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他们应得的一份。利未人在兄弟中并没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应许他们。所以大卫的祷告表达什么？大卫是将自己看作利未人，是神的祭司，也就是神的仆人，哪怕他自己是犹大支派，不是。即使他当时还不是王，即使他当时还居无定所，还四处漂流，但大卫的稳妥却在神的里面，因为他将自己视为神的仆人，而神是他的供应者和那个最大的坚守。那么大卫的表达在当时的旧约时代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平信徒祭司根本就不是那个时代的概念，没有那个概念，你一定要成为立位之派，你才能去支取神作为你自己的产业。所以我们仿佛在一个不是祭司还不是王的这位大卫身上，隐约的看到了一个既是君王又是祭司。 而这个形象直接指向的就是新约当中那个真正的尊长和那位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并且大卫所盼望的那个在加美之地的产业，那个实在美好的产业，恰恰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他的百姓所预定的。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所启示的奥秘，一章十一节，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照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督。记着，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弟兄姐妹们，如果大卫是从远远的遥遥的盼望他的产业，就给他在极难当中带来极大的稳妥，那么我们这群已经在基督里命定要得产业的人，我们岂不应该更加在基督里有着真实的稳妥？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印记，作为神将自己作为我们产业的那个定金还有凭证。所以在座的基督徒们，特别是如果你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基督徒，我们要小心那些似是而非的思维方式。比如说，人一定要先有物质文明的发展，才能有精神文明的发展，这种有毒的想法在很多基督徒生命当中根深蒂固，影响着我们的文化，仿佛我们连吃的东西都没有还谈什么信仰，仿佛人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神是我们的产业只是存在于精神层面的一句空话，或是只能落在物质上一个可见的祝福我们才能满足。显然大卫的祷告并不是这个意思，以神为满足，以神为稳妥，才是一个人真实的敬拜。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卫所描述的另外一个场景，人的稳妥来自于神同在当中的保护。第七节第八节，我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那大卫在这段祷告当中使用了很多在战场上的语言，大卫称呼神为战场上的那个指导者，仿佛那个当年来到约书亚面前的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直到他打了胜仗，直到约书亚攻下了耶利哥城。那神也在夜间警戒大卫，使他脱离敌人的偷袭。大卫称呼神为战场上的盾牌，常常将神摆在他的面前，抵挡敌人的攻击。神也是大卫力量的源泉，使他不至于摇动跌倒，因为右边代表了比他更有能力的存在。那么弟兄姐妹们，你是否可以从大卫的祷告当中感受到一种不安当中的平安？神仿佛是大卫生命当中的一个定海神针，就算再大的风浪都不能夺去大卫生命当中的稳妥。或许我们的生命不会像大卫一样遭遇他所遭遇的，但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确会遭遇风浪，正如耶稣所应许给我们一样，这世上你们有苦难，无论是生老病死，无论是亲人朋友的离世，还是这社会上的不公义，遭遇不公的待遇，甚至是我们的信仰遭遇逼迫，或是我们的孩子将来有一天不再跟随耶稣，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心灵当中的风浪，试图摇动我们的信心。但是不要担心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已经胜过这一切，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我们永恒生命当中那个最大的荣耀，就是我们和神平安的关系，神同在当中的平安将成为你我生命当中那个最大的定海神。同样，这也是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需要明白的福音。如果在座有非基督徒朋友的话，基督教的信仰所提供的从来就不是风平浪静的，也从来就不是心想事成，而是因着认识神，从而在永恒生命当中所拥有那份平安。这种平安不仅会帮助你抵御 今生生活当中的锋芒，更是可以抚平你良心深处的波澜。将耶稣的圣洁和耶稣的公义常摆在你面前，才是平安的来到公义的神面前的唯一道。否则你生命当中最大的不安将会从神公义的审判而来，而不是从这个世上的苦难。我们最后再看九到十一节，真正的敬拜以神为喜乐。那么大卫最后的一个祷告是整个诗篇十六篇的一个总结，因此这个词告诉我们，大卫可以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是因为神是他的产业，也是他存在当中的保护。所以大卫祷告说，第九节，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那么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是，大卫的全然喜乐，大卫的心和灵所代表的是大卫的全人，整个的人。那么当一个人全然喜乐的时候，他会表达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仿佛你一想一想，你的心里就会开心。他也会表达在一个人的外在的言语，他的生活的态度，就仿佛一个人开始谈恋爱以后，你发现这个人就不一样，好像焕发青春了一样。那总是一个人的信仰会触及到一个人的方方面面，也必然会触及到一个人的情感。那么基督徒需要这样的情感。那正如新约书信当中命令常常命令我们一样，你们要常常喜乐。喜乐的甚至是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和印证，因为喜乐与否表达了我们什么，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一个人是否有救恩之乐，是和他是否相信自己无药可救以及救恩的宝贵是相关的。那么大卫的喜乐恰恰来自他的相信。然而我们不太容易明白的是，大卫说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是什么意思？到了第十节，我们会发现大卫似乎在谈及一个复活的指望。那为何我的肉身也可以安然居住呢？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为什么我在这里要说似乎呢？因为在旧约当中的确永恒的观念还有复活的概念是很少，是非常隐晦的。那么直到新约的使徒行传，当彼得和保罗两次引用诗篇十六篇的这段经文来证明诗篇当中的确预言了耶稣的死而复活，我们才可以肯定大卫的确在仰望一个将来的死里复活，他的肉身可以不见朽坏，也可以安然居住。但令人吃惊的是，大卫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首先成就的。那么更加戏剧化的说法，我换一个词，大卫的盼望是在一个终极的大卫身上首先成就的。耶稣成为了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大卫，并且要带领凡投靠耶稣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这其中不仅包括我们，也包括那个盼望等候并且发出预言的大卫。因为大卫在十一节当中所仰望的那个生命之道，也正是我们得救所倚靠的生命之道。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灵，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那么这幕后所显现的生命之道，正是大卫所盼望从神那里赐下的生命，也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么就连耶稣自己也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的生命，生命在我，复活。 作为诗篇十六篇，的确是大卫宝贵奥秘的一首金诗，不是？大卫不仅表达了他的满足、他的稳妥、他的喜乐，都在神里面。大卫更是指向了一个永恒当中的满足、永恒当中的稳妥和永恒当中的喜乐，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得救，并且身体要复死无苦。听见了吗？你可曾想过，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满足、稳妥还有喜乐，正是大卫三千多年前的盼望和祷告。如果大卫是在还没有看见、远远的仰望耶稣基督的来到时，就投告神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去。”那么，我们这一群已经因着信心得以在耶稣基督里得拯救的人，岂不更应该在基督里满足，在基督里稳固，并且在基督里喜乐？那盼望我们对神的敬拜是真实的，是和我们所称的这位主是一致的，因为神是我的满足，是我的稳固，他也是我们喜乐的主。让我来做一个结束了。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的话语，启示你救赎的浩大的图画，你是何等有智慧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耶稣基督啊，成为大卫祷告当中的成就。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了那真正的稳妥、满足还有喜乐，帮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当我们称呼你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以你为我们的满足、稳妥和喜乐。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